老师好，师兄们好啊！今天是周五，我们继续学习《维摩诘经》啊，还是《维摩诘经》的总结。郭老师呢，他在路上，马上到。趁这个时间，我们把这个《文殊师利问极品》呢，我们读一遍啊，大家回顾一下这一品的内容。然后今天等一下郭老师来了，我们就继续学习。那邵东方师兄，你来读吧。
好的。老师，师兄们好。文殊师利问极品第五。尔时佛告文殊师利：汝行意维摩诘问机。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彼上人者，难为仇对，深达实相，善说法要，辩才无智，智慧无碍，一切菩萨法事悉知，诸佛密藏无不得入，降伏众魔，游戏神通，集会方便，皆已得度。虽然当成佛圣旨，一笔问机。于是众中诸菩萨、大弟子、师范、四天王等闲坐是念：今二大士文殊师利维摩诘共谈，必说妙法，即时八千菩萨、五百声闻、百千天人皆欲随从。于是文殊师利与诸菩萨、大弟子众及诸天人恭敬围绕，入毗耶离大城。尔时长者维摩诘心念：今文殊师利与大众俱来，即以神力空其室内，除去所有及诸侍者，围置一床，以机而卧。文殊师利即入其舍，见其室空，无诸所有，独寝一床。时维摩诘言：善来，文殊师利，不来相而来，不见相而见。文殊师利言：如是，居士，若来矣，更不来；若去矣，更不去。所以者何？来者无所从来，去者无所至，所可见者更不可见。且至世事，居士，是机宁可人否？聊至有损，不至增乎？世尊殷勤质问无量，居士是机何所因起？其生久如，当云何灭？维摩诘言：从赤有爱，则我病生，以一切众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众生病灭，则我病灭。所以者何？菩萨为众生故入生死，有生死则有病。若众生得离病者，则菩萨无复病。譬如长者，唯有一子，其子得病，父母亦病；若子病愈，父母亦愈。菩萨如是，于诸众生爱之若子，众生病则菩萨病，众生病愈，菩萨亦愈。又言是机何所因起？菩萨病者以大悲起。对，郭老师来了，请郭老师。
刚才的那个上一次的到哪儿，能不能再贴一下？啊，没开麦，好，现在看到了，现在开了。就是说，维摩诘以病这个因缘，然后呢，就是大家感得大家都来看病，关于病，关于空，关于这就属于正事了啊，处于正事的，以问候病的这个因缘来，然后说到了空，然后说到了如何对待疾病，如何看待疾病，如何慰问有病的菩萨，这就等于是来干什么来了？来慰问维摩诘有病了，就是维摩诘的病，这就是正事，就是这个事嘛。正事完了，该其他的事了。那么佛法里其他的事是啥事呢？佛法里有没有其他的事啊？这就从舍利佛这开始了啊，舍利佛这开始了。这个 PPT 的来，然后这个舍利佛，就是一看这正事完了，舍利佛就开始动脑子了。哎呀，这个地方没有床，没有坐，诸位都是圣贤啊，我自己也就罢了，我自己因为舍利佛他有身见啊，他有身见，有自己的身体，有身见，因为他自己有身见，所以他就顾念到别人啊，顾念到别人的身见啊。 我这个不是为了自己啊，我是为了别人啊，别人啊，就是那些大菩萨们啊，为了他们啊，还有这些弟子们啊，这些的，那他们怎么做，我自己倒没有关系，他们该怎么做啊，他们该怎么做啊，他心里头这样一念叨，维摩诘就知道了，维摩诘就说，哎，你是为法来的，你还是为就是找个座来的，你是为法来的还是为找个座来的，维摩诘，舍利弗赶快说，我为法啊，我为法非为床啊，我是为法来的啊。然后这个维摩诘就说了很长的这一段啊，维摩诘就说了很长的这一段。前面的这个我们也都有解释，再说一遍吧，就是如果是求法的，你就不会在这儿在乎身体了，你就不会在这儿贪身体了，你何必，既然不贪身体，你还何必贪床坐呢？求法的呀，他不是这个有五蕴之求，也不是戒之求，也不是十八戒之求，也不是六入之求，也不是这个欲界啊、色界啊、无色界，也不是这些求，就是求法的呀。他是求的是解脱，他不是世间上的任何的求，哪怕世间种种的好，那也不行啊；哪怕世间的种种善，那也不行啊；哪怕世间的种种的这个淡泊呀、离欲啊，那也不行啊。连那个无色他也不求。你看看他这个前面的色受想行识、十八界、六入，这个就是阴界入，这个还好办。后面的说的欲界天、色界天，还有无色。之求，我们是不是要求一个无色呢？是不是要求一个无色呢？并不是要求一个无色，并不是要求一个无色。我们不求有色，也不求无色。欲就不说了，不求有欲，也不求无欲。非有欲色无色，当然欲色无色这里是指的是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说你有一个离欲的相，有一个离色的相，那个还在欲界天，还在这个轮回，还在轮回，它属于是色界天和无色界天。就是离开了有，离开了无，这个才是解脱。你在有和无上找，你在这上打起来是没完的，打起来是没完的。当然了，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说，不坏世间法，这是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的不坏世间法。然后我就再回到这个 PPT 上，这是说到了非有色、非这个五蕴之求、非十八界之求、非六入之求、非这个三界之求。那么后面的这个就是这个看一下，什么是，那既然不是五蕴之求，不是十八界六入之求，不是三界之求，那么求法的应该是什么样啊？应该是什么样啊？求法的应该是什么样啊？求法的后面说了有三个很关键，求法的这个不是世间之求。世间之求它也不是出世间之求，世间之求那可以说是众求，我不着众求，我不着众求，也不着法求，也不着佛求，我不着众求，不着法求，不着佛求啊，就是求法者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众求，不着众求，就是求法者他是解脱，他从一切的求里头都解脱，哪怕你求一个有道可成，那也不是真求法者，那也不是真求法者。就是人家都说了，我们为什么来学啊？我们来学就是从苦集灭道来的，就是这个。就是一切法呀，它是苦空无常的啊，苦空无常的。所以呢，我们要求一个能够解脱这个苦空无常的法。然后我们得到了这个法，我们就要好好的修正，最后正道就是离开这个苦空无常，这就是苦集灭道，就是苦集灭道。一切的苦就是因为集起啊，所以我们要找一个道，我们找到这个道能够灭掉这个苦，灭掉这个集起，苦集灭道。但是后面就说了，这个地方就说了，求法的呀，求法的也并不是就是有个苦可求，也不是有个断可求，无苦即断灭，断即也没有断即求，没有这个就有道可求，造进正，修道之求，造进正，无造进正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修啊，修到正头尽头，修到尽头，修到了顶端，修到了究竟，哎，终于有个佛国可求了，终于有个佛道可成了啊，他也没有这一个，就是求法者是离开了苦集灭道的，他这里没有苦，没有集，没有灭，也没有道，这叫求法者啊，这叫求法的，这是真求法的。要是这样啊，这样的人咋可能不得到法呀？ 哎，人家说了，那你不知道苦集灭道，你怎么会来学法呢？就是说的是咋会又说不着这个呢？为什么说的不着呢？为什么说不着呢？后面呢，维摩诘又说了一大段啊，说了一大段。为什么呀？因为法是这个，它不是戏论。这个戏啊，一般的人理解成是游戏，理解成是游戏。从这个出世间，从解脱道的角度，世间的这一切全都属于戏论，全都属于戏论，全都是一场游戏，全都是无谓的。世间的这个有无对错，这些全都是戏论。正了，正道了，没有正道。实修了不实修，这些全都是有两边对立的，这些全都是戏论。戏论就是不是解脱的，就是没有不是解脱的，与解脱毫无相干的，与解脱毫无益处的，这都是戏论。它不是指的是那种游戏，它不是指的游戏，这就是无益的，没有获益，没有收益的这一种的，这就都属于是戏论。法无戏论。如果说是就是说的是这个佛法，就是有一个苦可见，然后有断集，有正灭，有修道，如果说这个佛法是苦集灭道，那么佛法就是戏论，那你是求戏论的，你根本都不是求佛法的。就是这一个，就先否定了，上来先否定了苦集灭道，没有小乘的影子了，没有小乘可钻的影子了，没有小乘可钻的影子了。再看后面的这个法呀，这个法的名字啊是寂灭，法的名字是寂灭。如果是生灭，那就是生灭，那就是不是求法了。这个寂灭这个词儿啊，还有一句比较有名的是在《大般涅槃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做"生灭灭已，寂灭现前"。生灭灭已，寂灭现前，就是这个寂灭它是什么呀？寂灭它这个词儿啊，你要注意它这个词儿，一般来说，寂灭这个词儿是相对于生灭来说的，它并不是额外的立了一个寂灭，相对于生灭它才立一个寂灭。寂灭的意思就是不在生灭里，再发挥一下寂灭的意思就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就是寂灭。它并不是另有一个寂静可求，另有一个寂静可求，那还是属于生灭法，那还是属于生灭法。寂灭的意思就是不生不灭，它因为它是跟生灭相对的，生灭然后是寂灭。所以说呢，这个法呀，它是不生不灭法。如果是你行生灭法，那是求的是生灭，你根本都不是求法的。我们就是说的，哎呀，你修心中心怎么可能没有益处呢？你看看你们修心中心都没有益处了，你们修心中心咋了？你们修心中心白修了啊！就这一类的，光想要个益处，什么时候能够打掉他这个想要益处的心呢？如果他这个心打掉了，死绝了，那个心就是寂灭之心，那个心就是明心见性之心。他老是有这种心，不甘心。不甘心，这个不甘心的就是撑着他一直在打坐，打了1000座不够，还打2000座。就是这个生灭法，你到底是来求解脱的，还是来求生灭法的？你还说你是一个修行人，你好意思说你是个修行人吗？天天求的就是生灭法，我灭一个啥东西，我生出来一个啥东西，我以前怎么怎么不好了，我现在修了多好了，我这益处太大了。你根本就是来求生灭的，你压根就不是来求解脱的。解脱了哪在乎这点好啊，不稀罕这点好，我不要这个好，我在这个好坏里头待的实在是太厌烦了，太苦恼了，我能不能离开这个好坏呀？这才是解脱。这是说到了这个生灭这儿，这都很适合觉广，这都很适合觉广。法名无染，若染于法，乃至涅槃，是则染着，非求法也。无染呢？这个染是什么？染就是沾染了，流连了，沾染了。受影响了，比如说心对景的时候，这个景影响了你的心，那就是受沾染了，它是无染啊，无染。这个染呢，那就是我们要求一个不沾染，我们要求一个清净。那这个清净是什么样啊？这个无染是什么样啊？就是那个弥勒的那个偈子说的最好了，就是说的是这个染有生死，净无住佛。染有生死，净无住佛。这个染就是两边有生有灭，这是属于染，这是属于有个东西可受影响了。那么要是无染是什么呀？无染就是究竟清净，无染的究竟清净，这里连佛也没有。所以说法名无染，这个地方就是染有生死，净无住佛。 如果呀，你有一个法，你在这个法这里耽搁流连，你有一个流连涅槃，你在涅槃这里耽搁，你在涅槃这里流连，那依然还是染着，那你就是求的是染着，你求的就是一个染着，你不过原来是在世间法的大染缸里，你现在想到出世间法的大染缸里染染，你还在那染，你还是一个出世间法的这个心，你根本都不是出世间法。也就是说这个地方说的是不染于世间，也不染于出世间的这个解脱道，也不染于究竟涅槃。究竟涅槃和这个清净，就是和这个世间的这种的污垢相对应的这个清净，和世间的生生灭灭的轮回相对应的这个涅槃，这个地方也不应该沾染，也不应该沾染。这就是佛法的究竟涅槃，这就是佛法的究竟清净啊，这就是佛法的不染着。不染着是说的是两边都染着不到，都染着不到。你要是求一个总是求一个什么什么效果，总是求一个啊，我修了佛法，我现在有了什么什么效果，那你就已经被染着了。我原来没接触佛法，我那是什么什么样，我现在接触了佛法，佛法将我改变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那你就被佛法染着了。你都不是来修行的，你都不是来修行的。整个的这一段啊，说的就是什么叫做修行人，什么叫做修行人。有这个，就是这个不是对所有的人，有的人他不适合来听这个课。你真正的就是说的是好好学心密的人，你要注意，就是有的人他以为他打了坐，他以为他修了心密，他就是个修行人了，胡扯胡扯。他修心密就是算了，你修了千座，你的知见不改变，那也是修行的前行，那还并不是正修行。那还不是正修行呢，就很多就是的，就是一直在就是啊，我还自己标，问题是他还自己标榜，觉得自己是个修行人。最惨的是这个，你以为你打个坐就是个修行人了吗？这个话是对那个修心密的说的，你没修心密的，你连坐你都不打，你还说啥呢？那是另外的，不说那种人了。这种的就是说修心密的这样的一种的流弊，修心密的这些迁坐的就顾着一个坐数，就顾着打坐，你以为你每天打个坐就跟别人不一样了？那你求的就不是解脱，你求的是染着，你根本都不是求解脱的，你被法所染了，你求的是个染着，你根本都不是一个修行人，你还觉得你是个修行人。哎呀，说到这儿我想到了那个野狐禅的那个公案，就是大修行人还落因果否。你看他自己给自己立了一个自己是个修行人，大修行人还落因果否。哦，他这里还有一个修行可在，已经落因果了，落就是落了，他落他活该。他为什么要给自己标榜是一个修行人呢？有个修行可立，那就早已经不是修行人了。有一个修行可立，那就早已经不是个修行人了。这就是说法名无染，若染于法乃至于涅槃，这个就是染着啊。他还可开心呢、啊、你看我是个修行人，我跟你们不一样啊，就这种的。他实际上他是染着，他根本都不是一个真修行人。真修行人他不同意凡，他也不同意圣，他这里没有立凡也没有立圣，他没有厌弃一个凡，他也没有再立一个圣，但是他不是凡，他也不是圣。然有生死，净佛净无住佛，不适合他看不懂。哎呀，我总觉得这个还是适合的，这个说的这些还是属于说理的，还是属于说理的。他看看这些理，他应该检讨自己天天是怎么想的，自己的那个角度是什么角度。一时染，一至净，染有生死。对对对，彭小林说的这个更全一点。一时染，一至净，染有生死，净无住佛。我觉得他的觉广应该看这一类的。你修心中心啊，就是跟大乘的这个教义啊，它是一致的。你不看大乘教义的佛经，你天天看啥呢？天天光看着别的师兄又这了又那了。这是说的是这个他对这些不感兴趣。他对什么感兴趣啊？他对这些不感兴趣，我们就叫他来听听。他别标榜自己是个学佛的，别标榜自己是个修心中心的，别标榜自己是个修行人。他要是不愿意，他也不标榜这三个，那他不感兴趣也就罢了。他要标榜这个，他对这个不感兴趣，那就要说到了。对师兄的闲事感兴趣。 那咋办呢？尤其是这个杨子涵有了闲事，这绝管更不放过了，咋办呢？哎呀！杨子涵，你要是就是教导绝广两句的话，绝广就说你扯吧，你先别说了，你看看你自己，身正不怕影子歪，你看看你都这样，你还好意思教育我？你扯吧，你走开吧。这是说，法名无染，若染于法，乃至涅槃，是则染浊，不求法也。这一段我认为适合绝广，就是他要知道一个真正的修行人是什么。别打着修行的牌子，别打着是佛教徒的牌子，别打的是一个良善之辈的牌子，打什么毁什么，打什么灭什么。但是我们说这些不等于我们没有去等，不等于我们就不要那个良善，不等于我们就不修正啊。说不修无正的这个必须都是苦苦的，就是好好的老老实实的修行了，修行到没啥可修了，实在修不动了。啊，这个时候的话开口就是无修无证无德，同样的那个也是不说善法的那个也是没打那个牌子，不代表着就是要断灭那些啊，那些就本来就不应该做。这是说的是这个染浊的这个事儿。淡泊就欠生活虐待，你怎么知道生活没有虐待呀？如果你说生活没有虐不止不放过，你如果觉得生活没有虐淡泊，就举个例子吧，就说老师吧，老师也没有说过他的生活怎么样啊，老师的生活老师都说自己是个平常人啊，那难道老师也欠虐吗？不管虐的生活还是不虐的生活，这个生活本来就是平常的，本来就是平常的，应该是在这些事儿上啊，还是应该是心里面，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自己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呢？自己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念头呢？自己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烦恼呢？还是自己把它当个事儿了？应该检讨自己不应该把它当个事儿。至于那个事的相，有的是这样，有的是那样，那是另说的。不管事是什么相，为什么这个事儿会放在了心上？为什么这个事儿会就是流连？为什么这个事儿会反复的，就是会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这个应该检讨。至于这个事儿本身，就好的一天坏的一天并没有区别，不是说就是因为坏了所以就哎呀就有思想压力了，就加重了什么什么的，不是的不是的不是这样的。生活本身就没有好和坏，没有哪一种生活方式好，哪一种生活方式坏。你说的那个好和坏，那是从世间法的角度跟平常人比的。平常人呢、啊，人人都有他坏的一面，他把他掩饰起来了，他露出来好的一面了。所以你一碰到坏的，你觉得你咋这么倒霉啊？别人都没这么倒霉，不是的，那个倒霉人人都经历过，不是没有经历过，只是这个事儿在佛法这儿不提这些，不提这些。还有经历的那些，那也是平常，那都是平常。别说这是平常了，那祖师受了多少磨难，那佛受了多少磨难，佛的那个家族全部都化成血水了。佛说了是啥呀？我说的是神通抵不过业力，他说啥了？所以为啥要多看佛经呢？多看佛经，心就是心呐、啊，广阔、深厚。我这个讲的都属于心灵鸡汤级的，本来究竟的这个东西不应该在这儿讲这个，不应该讲这个。但是你究竟的这个地方站不稳，你其他的地方一系列的事儿早晚会来。早晚会来，还是要在究竟这个地方能够站得稳。究竟这个地方能够站得稳，首先获益的就是说你自己的烦恼疑惑就可以断除掉。当然了，你可能启用起来不一定周全，不一定周全。你启用起来的话，就有的人他就等于他很利落，没有人跟他学法，这是有可能的，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他至少他不会有那烦恼疑惑，不会有，或者说不会有那解决的实在是让他就是无法挣扎的烦恼疑惑，就是非要求助于别人不可。没有反复呀，没有老师这么想过。淡泊需要这些事儿，你怎么知道他们？不一定的，不一定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难处，不一定是就是说的是就是他就是没有经历，不一定是他没有经历，他有他的经历，他有他的经历。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是这样。人家只是没跟你说，人家只是没跟你说。现在说的都是远话，是淡泊说的对，现在说的都是远话。要说远话说起来啊，谁都有那一堆呢，谁都有那一堆呢。那家里头的事儿，什么学习上的事儿，工作上的事儿，谁都能有那一堆一堆一堆一堆的呢。 这一堆一堆的本来应该化解到每天的打坐里，每天的打坐就这样就把这些一堆一堆一堆都化解完了。不化解那事儿，每个人都远了。谈一谈我的特殊的情况，谈一谈我学佛跟你们不一样的地方，谈一谈我有什么不一样的因缘来学佛了。哎呀，就是这些。你不管你什么不一样的因缘，你现在不是来学佛了吗？嗯，你学佛之前你就觉得你特殊，人人都特殊。再说一句更难听的，假如说淡泊确实没有经历过，你确实经历过，那就是你命不好。按照这个佛教的名词叫，就是你业障重你才经历的，他业障没这么重，所以他不经历。可以聊不如意吗？太好了，都聊不完呢。可以啊，你聊聊，我听听你的不如意是什么。赵丽萍，我终于可以听听你的不如意了，你打出来我看看。我不求如意了。邵东方，你这个不对，你为什么不求如意啊？该求如意就求如意，你这就不对了，就求如意，为啥要不如意啊？哎呀，这个让赵丽萍一逼，把那邵东方给又不行了。邵东方，我跟你说，你这就要虐你了，你多发发言，开始虐你，你的不如意让淡泊切瓜吃了，我没吃着啊，淡泊切瓜吃的那是淡泊的。可以聊啊，聊聊聊。从哪件开始呢？慢慢说嘛。就是说说那个真经课文的那个，咋就看着觉得不如意了？就说说这个吧。赵丽萍说：“不用说了，老师，你现在就在让我不如意。”我这个嘴快，先抢了说了。我们需要详细的听听咋不如意。不不不，陈斌啊，你误导了，你错了。什么大福缘呢？大福缘啥呀？他一穷二白的，福哪来的福，哪来的缘呀？生活中一清贫的很，辛苦的很，一穷二白。工作对象还经常碰到师兄，师兄说的那些着相的话让他受不了，心里暗暗期盼能不能来一个不是师兄的。工作上是这样的，生活上就是说的穷得不得了啊，工作上又是这样的。佛法上吧，就是这个被各种的训，今天又被百座群训得不行了。你看看你们修千座的咋这个样子呢，又训得不行了，只好淡泊说，哎呀是，哎呀，我修的就是白修啊，你看看我修的咋这么糟糕啊，你看看是要啥啥不如意，被老师带偏了。我咋带偏？那你纠正他一下，你纠正他，你说他是业障轻，对，你要是非要这么说的话，就这么说，咋了？我的意思是啊，业障有吗？业障本来空啊，业障既然本来空，那个谁的生活方式也是空的，也是空的。你不用空，你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你也解决不了别人的问题。杨子涵，慢慢挨吧，慢慢挨吧，就是从当体即空这儿才能解决一切，不是当体即空这儿，不是照见五蕴皆空这儿，它是解决不了一切的，解决不了度一切苦厄的，就那些情况，你只能这样，你就是不空，你也硬让它空，就是这样的，然后就忍一忍吧，啊，就是一堆人等着度淡泊呢，排着队等着度淡泊的，好事消业，业障本来空，陈斌。可不就说福缘大，谁有问题？没有问题，都没有问题，都没有问题。大波涅盘经啊，在这一块我记着有说过，就是比如说是善或者不善，慈悲和不慈悲的问题啊，他说过这个，就说过这一块的，我记着是咋说的呢？就是说这个，就比如说吧，说的是善业和不善业这个地方，就是佛说了，就是。这个诸佛菩萨呀、啊、和诸佛菩萨他看待众生啊，他不是说的是我有这个弟弟，别人的这个，我们家的这个什么的，就是看待众生都像一个孩子一样，就是我只有这一个孩子，我只有这一个孩子，那么我对这个孩子得多宝贝啊，我这一个孩子是谁啊，我这一个孩子就是指的是一切的众生，我看待这一切的众生都像这一个孩子一样的，我就是疼爱来不及呢，我咋可能害他呀？这句话的前提是什么？这句话的前提就是那个谁呀、啊？是舍利佛还是谁？就问佛了。他说：“你说的要慈悲，要救度，那你为什么还说这个婆罗门？你说这个婆罗门修的这个永远不可能成佛，因为他修的是苦行啊之类的。你还说提婆达多，提婆达多的食人口水什么的，做的差。” 进死了，把提婆达多骂的不行。哦，对了，你还杀了一个外道，你还杀了一个外道。你说的是慈悲，你怎么还这样啊？你怎么还这样啊？就是说到了慈悲这个地方，首先呢，那个佛说了，就是说的这一切都是慈悲，而且这个慈悲是平等的慈悲，这个慈悲是非常深厚的慈悲，而且这个慈悲是平等的，不光是对，就是所谓的这个亲属，所有的人都是自己的所谓的那个亲属，是这样的一个平等的慈悲。嗯，那么后面再说善巧了，有的时候对他的就是这种的，那是一种善巧慈悲，善巧慈悲可以狠到啥程度啊？狠到就是他已经不行了，就把他杀喽。把他杀了之后，他因为这个嗔恨心堕到了地狱，在地狱里受够了苦，他突然一念的想，哎呦，是自己不对，然后他就回小向大了，就从地狱里出来了，哎，他再怎么怎么样了，嗯，就是是这样的，他那个时候的机缘就是那样，那个是后话，那个是后话。所以这个地方我想说的是啥？我想说的就是两点呢，就是两点呢，就是说的是，你怎么用，怎么用这个地方啊？就是说你做什么行当，什么东西的，没有一定的说法，没有一定的说法。但是你这个如实知自心，这个地方上是你自己的，把这个地方上把握好，把这个地方上把握好。如实知自心，这里你不到那个份上，你先别做那个，先别做那个。当然了，你因为迫不得已的，你暂时做做。也有这样的，这个其实昨天说过了这一点。但是你因为自己一家人的这个，就是在这做这个，总而言之，并不是对他好，就并不是对他好。陈师兄在观呼吸，还没有我们那个百座群里啊，大部分人的知见都还不行，他没有修心密的，刚修心密的这些知见不稳，剩下来的没有修心密的观察呢，你一个地方不如他的意了，他就把你批评一顿，他本来就是不一定是真心想修心密的，他观呼吸他观吧，别说他观呼吸了，还有什么去佛学院的，还有去学什么什么什么的，有的是的，他愿意弄他弄吧，他只要在群里面不反对心中心，那个心密的百座群的就是那个情况，他很多人他都是那样的，你千座群还有其他的那些交流群那就不是了。老师说的这些也是，我说的这些就是有相对意义的，如果是有这些事儿的时候的话才说的，如果没有这些事儿，我说的这些不光是空，我说的这些就是垃圾，就是毒色人心的药，毒色人心的这个东西是毒药，你听多了不好，你不能立一个这个东西，我说的这个就是有针对性的，针对着今天吵的那些在群里说的那些才说的，如果没有这个没有必要说这些。但是呢，就是杨子涵呢，就是说我是觉得，就是我们啊，平时在生活中碰到了一些和修行冲突的这些问题，其实佛经里面并不是没有，大部分都有答案的。真正的修了快三年观呼吸了，不反对修心中心的事情。这个觉广，这可适合觉广听了，我觉得。法明寂灭，法明无染，后面的一个法明。法无形处，若行于法，是则行处，非求法也。有一个地方让你可以把法去行持，行持出来一个什么样子，行持出来一个什么状态。如果你能够修行，就是修行到一个什么状态，有个什么状态可以修行到，那个地方，那是你去求的是状态，你根本都不是求法。有的人说心态呀，那我不求的状态，我求的是心态呀，哪有一个心哪有什么态呀，心态那种也是相对说的一种说法，心真的哪有一个态呀，哪有一个态，可你别在那说心态，别把这个词儿又用惯了，什么心态呀，思路啊，什么什么的，这些有个心态那也是有个处可行啊，就是法这个地方并没有一个地方让你能够修出来是一个什么什么样，修出来是一个什么，你去修它，然后有个什么什么样可修，那你去修个样子去了，你根本都不是修行人，你根本都不是一个真的求解脱的人，这还不是一个修行的地方，这是一个修行人之前的样子，就是求解脱，你先要求解脱，然后你才是个修行人，然后你才能够得真正的解脱，你先是一个求解脱的心，你现在就是你求的是一个什么什么样，什么什么心态，你这根本都不是一个求解脱的心，求什么什么样的心态的，有典型的就是一直在算计，初地到实地，一直在算初地到实地，自己明明就是说还着相着得很呢，天天在那掐指算着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一直到实地，天天在这儿，我跟你说得上吗？你还有个态可求呢，你连个修行人还不是呢，你连发个解脱心还不是呢，你连求法的都不是呢，我跟你犯得着说是初地到实地吗？ 就是说的是法无形处，若形于法，是则形，形处非求法也。你缺心中心迁坐，他不认为修心中心迁坐有多好，他不了解，他现在还不了解。现在三个小孩都好小，太牵强精力，哎呀你太可怜了，三个小孩这么可怜，你还不赶快修法解脱，你修法解脱了并不是让你就离开三个小孩啊。你以为呢，你以为修法解脱是为了让你离开三个小孩啊，修法解脱是为了让你把三个小孩带得更好，真正的带成三个好好的成人，有质量的人生，带成有质量的仨孩子。你太可怜了，三个小孩还不抓紧修行，累死你，苦死你，也说是照顾家庭，忙得睡觉时间都没有，我都没法告诉他修心密，每天少睡。淡泊，你说这种情况，我有一个狠话，就跟刚才说那个杨师兄一样。当然了，杨师兄他知道业障本来空，他能够能在这一点上能够能够有所了知就行了。就这种的照顾家庭，忙得觉都没有，他就是属于业障重，他就属于业障重。他天天就那么忙，你拿忙找什么借口啊？你再说忙就是你业障重，凭啥你就忙，凭啥我们就不忙？你就是你命不好，就是你业障重，命不好都说清了，就是你业障重。业障重咋办呢？可怜呀、啊、业障重才更需要修呢，你不业障重了让你那个了，业障重你才更需要修呢，你不需要修你不知道堕到哪儿去呢，老可怜了。没有声音，有声音你退出去再来。所有的这些忙的呀，说句难听的话，都是他们愿意忙，你就是闲了能饿死，现在能饿死谁呀？我这个话说的都是极端了，极端的话就是这样了，你就是闲了能饿死你啊，饿死谁了？你看现在谁是饿死的，都是你自己愿意忙，你自己找忙的，不是业障重是啥？这第二点再说回来，就是说的是忙，忙也可以修啊，减少睡眠两个小时，其他的不改变都可以修的。就是这个忙，现在的这个社会就是忙这个事儿算是倒霉透了。有一个孩子他叫忙，忙这个孩子可倒霉了，倒霉孩子，人人都骂这个孩子，都是这个、因为这个孩子，所以招惹得他生活也过不好，招惹得他烦恼一堆。就因为忙这个倒霉孩子，所以他修不了法，忙把他害惨了。忙这个孩子招谁惹谁了？算是观呼吸这个法呀，观呼吸这个法，陈平啊，观呼吸这个法的话，你，我不知道你是修的内观呢，还是你自己的观呢，还是什么的？你反正你要找你自己的传承，你要找你自己的传承。就比如说内观吧，内观的话，你自己就是什么时候能够离开心中心，观呼吸还是内观，他什么时候能够离开？修多长时间能够离开这个法？心中心这个法，你只修三年，三年后你就可以离开呀、啊，你就可以不修啊。你一辈子总是观能行啊？观呼吸之前也是三天打鱼啊，没事没事没关系。三天打鱼那是因为你没有强烈的解脱需要，也正常。他认为他自己理悟了，就差色身没有跟上，不必要打心中心。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那我们有啥？没有我们说话的余地了，认为自己都悟了，那都没有我们说话的余地了。要说色身没跟上，我们的色身比他更差，我不如他，我不如他，这个没有我们说话的余地了，算了。世间的事忙活不完，对，世间的事忙活不完，他们是愿意忙活，他们活该忙活，他们是愿意忙活，他们自找的，活该的，说白了就是他自己的业障。又开始忽悠人修心，不开始忽悠人修心密，不忽悠人修心密，忽悠人干啥？反正活着也是活着，活着就已经开始忽悠你了，活着就已经是在忽悠人了，那何不忽悠人修心密啊？再修呢，陈斌认为的修，陈斌的修比我们高级多了，比我们高多了。老早学道家呢，看样子像是，看样子像是，老师业障也重啊，打气说天天上课想死的心都有。我业障重，我业障重，我业障重得很，是啊，我是业障重啊，业障重就业障重呗，业障重所以需要修行啊，所以天天还在这儿跟你们搞啊，咱们可以比一比看谁业障重，好吧。之前痴迷过太极拳、相学易经啊，好厉害，好厉害！这些东西我都不懂，我都不懂，好厉害，好厉害！忙完这辈子，下辈子更忙。彭小林呢、啊？忙人的特点就是这个，忙人忙的特点就是他通过忙，他招来了更忙，乃至于后来他离不开那个忙了。你看看，有多少是忙了一下子，我以后再也不忙了，闲了没有？你看吧， 一个山西老居士教的。佛经里面没有听说过你说的太极拳、相学和易经。你这些东西啊，老居士教你的不一定行，你最好到专业的太极拳、相学、易经那里去。他既然是学佛的，他学的不一定专业，早就不玩易经了。哦，没事没事，没关系没关系，只是都在路上而已。不勉强，修心中心不勉强。但是你要想认识心中心，最好还是多看元音老人的，多看元音老人的。咱们好好比比业障。那就是这么说吧，你看看淡泊就没有你受的虐多，他生活太平淡了，他就应该受虐。你要说比业障这个事儿，他淡泊经历的太少，你是要跟我比吗？你是要跟我比，我经历的比你多，是这个不？那就是一场苦情大戏了。那我可唱的受不了，你这个去找吧。古时候修行人的故事里面有很多苦情大戏，你看那个有几个典型的，你比如说五灯会员，五灯会员他说解脱道的，里面也有一些祖师大德的曲折故事，就是八卦的那些，跟究竟义没有关，但是他吃了好多苦，但是他还不离究竟义的这一类的有。其实在这块说的多的，就是你说的那种的经历啊、特殊性啊，就是这一类的说的多的，应该是高僧传。高僧传是我记得是宋朝的时候就开始组织了，那个高僧传说这个说的多，就是说的是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但是他的道行高妙啊，就是说的这个高僧传这个地方说的多。你比如说现在的那些有名的大德，你看他的事迹介绍，主要就是比苦，那个苦吃了好多好多，都是这一类的多。你看这个我比不了，你去看那个高僧传上都有，那是高僧，我们不是高僧，我们连僧都不是，惭愧呀。谁说本来空？不跟他，你有老人的全套视频。老人这里面怎么说相学的？怎么说易经的？怎么说观呼吸的呢？比谁更惨？淡泊，你去一边吧，你没份儿。不看这些，哦，没什么意思。对呀，对呀，那些东西啊，要放在你身上，全都是特殊性。但是这些特殊性也没啥意思。精密的关键是要自己修啊，实修啊，不是光看看老人的视频就可以。特殊性是我说的，你说的，你在群里说的，我很注意这句话。你说的是你的特殊情况。你刚才说淡泊是缺少这种经历，应该历练历练。这些历练呢，其实古禅师每个人都有啊，每个人都有啊，每个人都有这种历练。历练完了之后，这个古禅师说啥呀？这古禅师说：“哎，吃茶去。”古禅师说：“哦，既来吃饭困难眠。”古禅师说：“哦，就是昨天说的那个，翻杆上铁龙头，翻杆旗上铁龙头，那个就是。”老人的开示，你说的是事儿，不是你。有事儿吗？你有啥事儿啊？你那儿有事儿吗？你那儿有个什么事儿？有什么事儿？翻杆尖上铁龙头，哎，对对对，老人的开示很多都在讲，很多都在讲在相离相的各种譬喻善巧，无非都是让受众自悟啥是性，啥是性空不二，打坐和读经也无冲突，都是相互成就的。解悟了就是证悟了，差别的。之前色相跟不上，需要慢慢融通。邢老师给消除一下误解，我不消除他这个误解，我不消除他这个误解，我觉得没有我消除的余地。我今天看到了他这句话，我不想说话。他这么认为，就让他这么认为去，我不想说什么，不想说什么。这是他的认为，他也没有这个需要，不消除。我看就这样理解吧，你能这样理解，就这么理解着。我是这么认为的，赵丽萍，我认为他这个理解，他只要是这个理解能够解决他的烦恼跟疑惑，他对什么他都可以理解，我才不纠正他的理解呢。我对谁都是这样的，有修心中心的也在那儿理解了半天，这个理解，这个关键性的理解能够解决你的一切烦恼跟疑惑，那你就用这个理解。如果这个理解你到时候在你的烦恼跟疑惑跟前你一试不行，你说这么多废话干什么？我们就是走实干主义的。你是自己的烦恼疑惑来了，你拿你这一段话试一试有没有用？没有用，没有用的话你要这个东西，要这个理解干啥？我们是为了断烦恼除疑惑的，什么东西都拿烦恼疑惑来试，简单来说就是这样的。你烦恼，你万一你这一段话对你断烦恼除疑惑有用， 那你就去坚持你这个理解吧，就是这样。我们这一块就是根本的目的性不一样，我们的根本目的并不在于你有个什么知见，有什么理解，这根本都不是我们的根本目的。我们的根本目的就是断烦恼除疑惑的，这就是我们的根本目的。这么说吧，说的难听点，如果除了佛法以外有其他的能够断我们的烦恼跟疑惑，不用这么费事，那我们就去其他的了，我们干嘛要到佛法里来呢？佛法是我们的工具，我们的断烦恼疑惑才是根本，好吧？所以说你有什么理解什么的不在这儿，那个你可以有你的理解，没问题，随喜你的理解，能够说这么多，随喜随喜，不能踢他，不能踢他，只要不反对心中心的都不能踢。赵丽萍，你在群里面没有踢人的权利啊，但是你可以警告人，你可以多发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有什么就是反驳他的，你也可以说呀、啊、你说了之后我们吃瓜看一看，这是可以的。万一他这种的说法能够影响很多人，就是特别不好了的情况的话，那个时候的话，那个时候再考虑。要不是这种情况，一般不用踢他，他只要不反对，留着他吧。留的都是这部分人呐，就是这么说吧。你要说踢，说的难听点，踢的应该是你，你都没事，你在那群里干啥？踢的应该是你，你才应该走，你在那群里待着干啥？应该是这样，群里留的都是这样的人。我记得有一次老师去这个山东青岛去灌顶，那有一群人他们在那儿在一块儿学什么，我打了心中心我的身体就好了很多，我打了心中心我的身体就舒服了很多，我癌症都治好了，那一群人全是干这个的。然后那个王忠师兄就急了，他让老师，你这群人太差劲了，知见这么差。王忠说，老师咱灌完顶就走。老师就是老师说，你要走你走，我偏要留在这儿说，为啥呢？这群人才需要我说呢，其他的需要说吗？
嗯，就是这个说的不想说啥，我们私聊他了，说老人的开示要发原文啊，陈斌的那个，这是他的这些理解什么的。
陈斌呀、啊，陈斌唯一的不好的地方就是你这样，你别这样议论老人。至于你自己的见地，什么差别是色身跟不上，需要慢慢通融，可以。就老人的开示，无非是什么什么之类的。你这么理解老人的话，我们认为你错会了老人，你这样会引起众怒的，因为我们是老人的弟子，我们认为你在祸害老人，你这一点就不好了。你不要轻易的就这样评价老人。就是说的是慎勿信汝意，汝意不可信呐、啊。你拿你的理解去评价老人，你这么评价，我们看着就是歪曲。有的人，有的师兄他看着肯定生气。你可以说你自己的知见，你别在那这样就是评论老人。你这种评论老人，我们是坚决不同意的。很多都是在讲在相离相的，无非都是让受众自悟啥是性，啥是相，啥是性，啥是性空不二。打坐跟读经也没有冲突，都是互相成就了，解悟了就是证悟了。你说的这个好像是很有道理的，那什么是性啊？什么是性空不二啊？你倒说说试试，听听。看了很不如意。不如意的话，你就可以说他；你不如意，你可以说他，让他也不如意啊。还有一个，你。不如意的学会适应吧，学会适应吧，要不然你就说了他，你最起码你说说他，让他也一样不如意。你咋没事呢？你的事儿多了去了。我说了哪句话了？该踢的就是赵丽萍，不踢他，他天天在电脑上待着呢，他发的那些东西多，他干的活多，他天天在那电脑上弄着，有啥他都能看到，他都能发到，为啥要踢他呀？我们勤劳的好义工。你就要待在群里，自找不如意，这是你看看。赵师兄啊，你光待在群里不如意还不够，你要说到那个人跟你知见不一样的人，他都待不下去了，他要么改他的知见，要么他待在群里待不下去了，这才行。还有你努力的余地啊，你这个待在群里面，你要一直待到人家待不住了，然后你还待着，你把人家都待走了才行。没修的师兄或者刚刚的师兄都是知见有问题，是的，没修的或者刚修的师兄都是知见有问题的，是绝大部分知见都很偏啊、有一些个别的就是知见偏不是特别偏，但是比较少，这一类的比较少。我拉进没关系，不管谁拉进群的都是因缘，没事儿，只要他好奇想看，想学都可以进来的，没事儿。世间人还不如陈师兄呢，能把世间人都踢出去吗？ 把世间人都踢出去弄不了，但是可以把世间人都耗走，不是贫下老人，自己理解的。嗯，我们跟你的理解不一样，你可以说自己理解的，你别这样就是贫下老人，就是这么，无非是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这是你的理解，这是你的理解。这是你的理解，你也不用你尊重老人，没事的。你要是看老人的视频，有什么疑问，你就可以拿出来。哎，老人为什么这么说呀？这一点我有点疑问呢，这都可以，这都可以，不需要额外的另一个尊重。你别把这个事情看得太重。关键是不是就是真心的想求解脱，是真心的想去烦恼、断疑惑，断烦恼除疑惑，是不是关键是这一点？有了这一点，你对老人有所疑惑也可以理解。我修心中心的时候对老人也有疑惑呀，老人哪句话我看不懂，我别的都看懂了，但是老人这句话我看不懂，我还是有疑惑。有的，我也有这种情况啊。对，我觉得彭小林说的是把老人开示去掉就比较好，就是你理解的那个，你这么理解老人开示就别扭了，你的知见一点问题都没有。老师又上来，最该提的就是杨子涵，完了完了，杨子涵、王乐行又开始找你事儿了。你发那段只是和各师兄探讨自己的理解，没有诽谤老人的意思。没有看到你有问题啊，你哪是探讨啊？你有什么疑问吗？没有看到你有疑问。你既然没有疑问，我觉得我也不说什么，你自己那么认为就那么认为吧。你要非要想问问老师你怎么看，我就想说，那你怎么认为什么是性啊？既然老人说的是性，老人说的是性空不二，那你说说什么是性啊？性这个地方啊，你会到了，你再说性空不二，你再说就性相不二这一类的，你没有悟到它，你说性相不二，哎呀，那又立了一个一了，那又立了一个一了。觉广，你能不能放过杨子涵？性其实是说不完整的，我们不是论说的，我们不是这个事儿啊，还是如实知自心吧。你既然说到这儿了，那就还是如实知自心吧。你如果认为你很了解了，你很知道了，你已经证道了，那我们也没什么可说的。总而言之啊，就是求解脱这个事儿是你的需要，你有需要你就求解脱，没有需要，没有需要你就不求解脱。但是你没有需要，你在那群里待着也行，也行。但是你说话有的时候大家拍砖，你要有忍受力，要有忍受力。有的时候大家看不惯会拍砖的，所以他抓你抓的挺好啊，你可别嫌他烦。人家就是要拍死你啊，咋不拍死呢？这都还是回到维摩诘经不？如果你自己没有烦恼疑惑了，你怕你就根本就不会怕别人拍。就是你自己到底有烦恼疑惑还是没有烦恼疑惑，这个事儿你自己知道。这个李静说了一个什么，人家三个小孩就可怜了，人家还幸福呢。李静啊，好吧好吧好吧好吧，我刚才说错了，有个人有三个小孩，我说呀有三个小孩还不赶快求解脱，李静批评我了，他说有三个小孩咋可怜了，有三个小孩多幸福啊。好吧好吧好吧，我错了，李静，是我不对啊，是我不对。看到了，他私聊给我了，行吧。我们是在 IS， 我们在 IS 聊天。张静凯，你通过企业微信，你进去点那个微信的直播就可以了，点那个微信的直播，那个是那个。另外一个你可以啊，你现在就进来了。另外还有一个，你需要在 APP 上下载一个 IS。这是说到了，法无形处，若行于法，是则行处。这个觉广，看看这个。法无取舍，若取舍法，是则取舍，非求法也。法呀，它不是一个取舍。若这个法哪个对哪个不对，你扔掉哪一个，你拿你要哪一个，你扔掉哪一个，那你不是求法的，你是来求取舍的。你就是来要一个什么东西的，你就想来扔掉什么东西，你就想要一个什么东西，你就不是真正的发心解脱的。所谓的求法就是发心解脱的，发心解脱的，你都不是一个发心解脱的，你还是一个什么修行人呢？这是说觉广的。觉广，你给我说说，法无取舍，若取舍法，是则取舍，非求法也，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是求法的呀，还是不是求法的？这一段就是说舍利佛的，你是求法的，你还是求座的？舍利佛赶快说，哎呀，我不是求座的，我是求法的。 修法的你考虑什么躯体躯壳干什么呀？嗯，不可，这是从这儿开始说，说到了哪儿呢？说到了这个法呀，你是不是要求取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扔开一个什么东西，得到一个什么东西？要是那样的话，你压根就不是来求解脱的，你是来求那个得到什么东西的，你是来求甩开什么东西的？你想甩开什么东西？你想得到什么东西？你是来求这个的，你压根不是求解脱的。先抓累了再放下吧，不能这样的。你这个先抓累了再放下，学广说的这个，你这就是明知道这是轮回，你还要就是跟着轮回跑，你怎么能先抓累了再放下呢？修行就是让你放下的。还有一个，你平时打坐呢，那是干啥呢？打坐不好好念咒，你打坐好好念咒，你下坐自然应该有放下的力量啊。就在这一点可奇怪，你打坐好好念咒，你放坐下自然应该至少有一丁点放下的力量。法无取舍，若取舍法，是则取舍，非求法也。六蕴一咒不是法吗？六蕴一咒就是帮助你放下取舍的。六蕴一咒是帮助你放下取舍的。你要是没有那个六蕴一咒，你取舍的更厉害，你取舍都就是只剩取舍了。现在你也是还是只剩取舍了。他不服你，杨子涵，他都不服你，他觉得你做人都很差，他根本都不会听你的。杨子涵，现在座上已经关注咒语了。得力，你理解的得力是什么呀？你说一说你理解的得力是什么？对，他关注做人。哎呀，他以前的一千座，我们都没办法说他，我们说了他没有用。以前的一千座，关注身体，家里人的身体，他自己的身体，然后去学大圆满了，业障。说业障重的就是他就是业障太重了。哎呀，我不行，我早上一坐晚上一坐，再念念地藏经啥的。你不要取这个妄想。上面赵丽萍不是贴了吗？法无取舍，若取舍法，是则取舍，非求法义。你不要取这个妄想，你也别舍这个妄想。你是混到修行人的队伍中了，假装自己是个修行人，你这不对。你不应该取妄想，你也不应该舍妄想，你应该持咒。现在有一个新词儿，那个觉广啊，就是这种的。多聊聊之前师兄踩过的坑。哎，无名师兄，谢谢你，你又给我挖了一个坑。我要是要照着你这个题目聊下去，我现在又更多加踩了一个坑。你不管你怎么踩个坑，只要你发心求解脱，你踩多少坑都没事儿。都还是会最终解脱，你别害怕这些坑，就是他装模作样的那个样子，在解脱道这里装模作样的装成自己是解脱道了。他说坐上关注咒语，你问问他这个关注肯定有问题。哎呀，那觉广说说，他不是关注咒语，他一直在关注妄想，他没有关注咒语，他一直在关注妄想，妄想多了，妄想少了，关注的是咒语，是妄想。你现在关注了咒语，那妄想来的时候怎么办啊？你的妄想现在来的多啊，来的少，来的远，来的近啊？既然不要理睬他，你为什么要理睬得力不得力呢？你为什么要理睬关照得力不得力呢？你为什么要理睬这个？你坐上能够就是知道不应该理睬妄想，你坐下为什么要理睬得力不得力呢？你对那个得力的理解都是完全错误的，然后你再追求那个得力，那就更错误了。你都知道坐上不应该理睬那个妄想，坐下你为什么要理睬那个关照得力不得力？你给我说，觉广。想抓个东西那就是理睬了，不是说别理睬吗？你要多练就不理睬呀。那就现在开始做嘛。上面的他说妄想不理睬，他说的还算行。关于关照的问题，觉广你还有什么问题？他说的这个是坐上还是坐下？胡扯啊，妄想是你也是真心起现，现在是你说的吗？妄想也是真心起现，你还要个关照干什么？你还要个得力不得力干什么？这句话你这是你真心的话吗？算了算了，跟觉广说不清楚了，算了算了，说不清了。法无取舍，法无处所，法无处所，若着处所， 是则着处非求法也。这个我们上一次说过，就是比较典型的是什么？有个地方可生，有个佛，有个净土可以生，有个佛国可以建立，这就是它的处所。我就是到了某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才证明了我是正果的，这就是处所。什么叫做行处呢？就是我修行到了一个什么样子，我修行到了一种什么心态，这就叫做行处。处所就是说有一个地方可以到，有一个地方可以到，到了某个地方就证明你什么了，不到某个地方就不证明你什么。我们《维摩诘经》后面不是有那一段吗？就是说的是那些菩萨，哎，刚开始看不起娑婆世界，觉得娑婆世界怎么可能有好的佛法，但是一听佛说法，最后觉得很惭愧，就是没有想到在娑婆世界能说这样的法，就是说的这个法非常非常的就是这个究竟，非常非常的究竟。哎呀，就是说的是这个时候就知道了，原来不应该，自己不应该就这样去忽略，不应该去这样用，就是观这个佛土很露脸，然后就瞧不起这个，认为这个佛土上的就是这个国土上就没有佛法，不是这样的。所以说法无处所，若着处所，这是着处，这就不是修法。所以啊，从这句话来，你可以就是对到那个往生的，往生的不是不行，往生的那个是可以的，但是往生的那个地方，如果对这一句话来说，就是法是没有个地方可生的。如果有个地方可生，那你是就是想贪图一个生的地方的，你根本都不是一个真正求解脱的。你跟李静都是妄想非常炽盛，坐下妄念纷飞，没法接他的话了。杨子涵，你跟他说吧，没法跟他接话了，真无念了，只有亡人，不能跟念跑。你能做到不能跟念跑吗？陈明，你能做到吗？明达好像不理睬，做得挺好的，做不到。你修了那几年的观呼吸是咋回事呢？这是说的是这个法无处所，这里法无处所，若着处所，是则着处非求法也。这些东西啊，如果你认真的看，你是一个老老实实的人，这些东西都是砸在你心上的，你心有个东西可着啊，你都不是一个真正的发心求解脱的，你连真正发心求解脱的都不是，你连个修行人都不是，你离正果更是十万八千里。你别以为你天天求着去生净土，你就是个修行人了，你就是个求解脱的了，你就能够证佛果了，你十万八千里。这是说法无处所，若着处所，是则着处非求法也。就好好的对照对照自己。法名无相，若随相时，是则求相非求法也。法呀，法，你要是非要说它有一个名啊，它的名是离相，它的名是无相。如果你认为是一个什么相，哎呀，那是求相，那不是求法的。哎，这个就是说的是明心见性，只是就是法身边事。明心见性，这个习气还很重，一定要除习气。明心见性还起不了妙用圆通啊，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没有出神通，那就不是成佛，就是这一类的。这一类的他都不是来求学佛的，他就是来求神通的，他就是来求神通的。你没有那个神通，他就不认可你。你说的是最后的这个。不说最后的，前面的这个慢慢来，这都是就师兄们的毛病。师兄们这些就是我们看到以佛法的因缘，以学佛的因缘聚集在一块的这些师兄们的各种毛病，你把这一段收藏，经常提醒他。杨师兄啊，你咋这么倒霉呢？你也长重了，你也经常提醒一下，你道理好像懂。觉广，我有句话问你啊。觉广说，道理好像都懂，但是坐下，遇到坐下总是透不过，但是遇到坐下总是透不过。觉广在这里，我有一个，刚才刚说到这儿，有一个透得过的相吗？月亮也不轻啊。别人说你，我现在改变对你的看法了。你那个学佛不是为了让自己开心快乐啊什么的那些东西的，就是开心，开心也不代表着什么呀，更说你不开心了、啊、你不开心也不代表着什么呀。别理睬这个开心不开心，不代表着你就断绝了这个不开心啊什么的，你应该你先别理睬他，别理睬他。 你跟他说没有用，你还在追着他上一句，他的思维又跳跃到下一句了。对呀，这咋叫懂道理呢？别管，这个问题是问你的，你说你自道坐下总是透不过，人家说了法是无相，你难道有个透得过的相吗？你老是觉得自己透不过，有个透得过的相吗？这是说到了这儿，说到了这儿是说的是这个法名无相啊，下面的这个法不可住，若住于法，是则住法，非求法也。就是法呀，它不是住着在哪儿，不是住着在哪儿。如果你住着在哪儿啊，你呀、啊，你这个是这个，你是你就是你这个，如果你住着在哪儿啊，如果你住着在哪儿啊，你这个就不是求法的，你是求一个住着，你是求一个住着，你求一个停留，你求一个住着，你根本都不是求解脱的。法不是这住着，不是住着，不是停留在哪儿，不是停留在哪儿。如果停留在哪儿，那是住着，那非其求法也。法不可见闻觉知，若行见闻觉知，则见闻觉知，非求法也。见闻觉知啊，就是这个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识，这个六识，但见闻觉知就代表着六识，它其实见闻觉知就是六识的另外一种的称呼，六识的反应就是见闻觉知啊，见闻觉知这个地方应该是分四个的，这个赵师兄这个地方呢没事你不用改了，但是你要知道见闻觉知这个是指的是见闻觉知是四个见闻觉顿号知啊，是这样的，见闻觉知其实就是说的是六识，说的是六识，六识反映出来的就是见什么，听什么东西，感觉到什么东西，知道什么东西啊，就是这些。这个法呀，不可见闻觉知，不可见闻。有的人就是啊，你见到什么相啊，这个就是说明你的法证到了吗？绝非如此。你听到了什么东西，你闻到了什么东西，这个就是你证得了什么吗？绝非如此，绝非如此。你以前听不到，你以前闻不到，现在听到了闻到了，这就是你证法了吗？绝非如此。你以前感觉不到，你现在有这个感觉了，以前没爆炸，现在有爆炸，现在坐上经常爆炸，这是代表着你证道吗？绝非如此，绝非如此。以前你不懂这个道理，现在你懂了这个道理，这个是证道了吗？绝非如此。所以见闻觉知最容易落的坑是那个后面的那个觉和知。你见到什么东西，你见到佛立到你跟前，这是正道了吗？这不会是正道，大部分人都知道，但是后面的那两个，一个是觉，一个是知，这就麻烦了。一个是堕到境界里了，一个是堕在这个道理上了，堕在概念上了，这两个。对呀，就像那个觉广说的，我道理我都明白呀，这个你明白了一个啥道理啊，你明白一个啥道理啊，你明白了自然会做到的，你不明白它你做不到的，就是因为你不明白，你误以为自己明白了，是这样的。透不过这个是实话，不会说好话，但是执行是道场啊。无语无语，这个东西无语。要不然绝管啊，要不然你这样，你哎呀这咋办呢？你大篇幅的听一下老师开示吧，齐老师开示你好好的听一听，关于打七的开示，见闻觉知，总比不会说好话，总比那些最近大家在看毛泽东的文章。啊，我是不是叫觉广来又不对了，不合适啊？哎呀，惭愧惭愧，人家都在看那高级的东西，现在好像觉知不到。人家说了，不可见闻觉知，你还在觉，你现在还在觉。你根本都不是一个修行人，你根本就不是一个发心求解脱的人，你还是想觉知到点什么东西。你要是想觉知到点什么东西，你根本就不是一个求解脱的，你根本就不是一个修行人。你别以为你打了坐就是修行的了，你根本就不是个修行人。你这不是个修行人，跟你说啥好呢？咋说呢？是后悔了，你说的对，梁师兄。其实法不可以见闻觉知这一块啊，如果是你知道法是无相的，这个地方自然的就会就是它相通了。法是无相的话，它既然是无相的，它不可以见，其次的那些自然而然的也就相通了。这是说的是见闻觉知啊，法名无为，若行有为，那是求有为的，那不是求法的。法它不是它法呀，它是无相，它也是无为的，它无为的。你别以为你在这用功，你在这努力，你在这拼命，这就是修行了。 你这个你是求这个的，你是求一个修行相的，你求一个精进相，你求一个什么什么，也就是增进相的，你求一个增进相的，你这个就这么说吧，你这是求折腾的，你这是自虐的，你这是折腾的，你根本都不是求解脱的。你就在这比谁受的苦多，你在这比谁这个用功用的很，那你这是求的是这个，你就不是求法的了。这个不是说杨子涵啊，杨子涵你别对号入座啊，我先你对号入座了第二天再跟我吵我受不了，我没这个精力。你要是说在求解脱的过程中你有必要吃这个苦，那是一定要吃的，但是绝不可以卖这个苦，绝不可以卖这个修行。这是说的是法名无为，若行有为，是求有为，是非求法也。所以啊，这个地方就是法求法的，应该于一切法，于一切法应该无所求，于一切法就是你是真正的发心求解脱的，发心求出离的，你就应该无所求。你要不是无所求，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发心求解脱的。这一段再贴一大段吧，贴一大段吧，把这一大段就贴了。许静的情况还是应该好好的打坐，有一些改变，有一些改变，但是你好好的打坐，对自己狠一点，对自己狠一点，好好的打坐，有个东西可抓着。陈斌啊，你说的这个咱看一下，就是赵师兄贴的这一段，咱看一下赵师兄，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这一段，来解释这一段，就是求法的呀，不应该着，不用贴别的了。我先把前面的说一说，求法的不求一个众求，不求一个法求，不求一个佛求，求法的也不是有苦集灭道之求。因为什么呢？就是法不是细论啊。如果说有苦集灭道，那是细论，那并不是求法，那并不是求法。然后是这个从这个舍利佛法名寂灭，若行生灭。啊，对对对对对，啊，舍利佛法行寂灭，咱从这个地方开始讲，咱们师兄们是求什么的啊？一大群人聚在这儿，以修行的名义，自认为自己是个修行人，然后呢，他是干啥呢？他求，就是说，哎呀，我修了法，我有什么好处？我现在变得多好了，我去掉了哪些坏毛病啊？这是求生灭的，他根本都不是一个修行人，他是来求生灭的。哎，我求这个，我现在你看看我多么的不受污染，我多么的清净，我不像你们在这个大染缸里，我不屑于你们在这斗争吧，你们在这弄吧，你们在这名利吧，我要远离这些，你们说我这个那个我都不吭声啊，你说我不吭声，你说佛法我也不吭声，我不跟你争论，我一争论我就是求对错，我就是要名利了，所以我不争论，你说我不对，你说佛法不对，我都不跟你争，我都不跟你看你们这些人斗来斗去的，你看看我不争，我就是污染的，嗯，他还有一个法可以染，就是有个法可以染，还就是要一个究竟寂灭，要一个究竟寂灭，要一个染的，那个他是还是跟世间人要名要利是一样的，他根本都不是一个真正的修行人，他跟那个要名要利的一样一样一样一样的，比他们还过分，因为他还多了一层虚伪，他还多了一层虚伪呀，更过分。那还是一个染着啊，那如果还是一个染着的话，那我要问问你了，那难道学佛就是就既然不寂灭了，那又何必学呢？那又何必学佛呢？我要问问你，如果是求明心见性，求究竟成佛是一个污染，那又何必呢？那不求世间的人不是都不求吗？这是问陈斌的，如果求这些还是一个污染，那世间的不是都不求啊？那还何必学佛呢？这是对陈斌说的。我们再回到这个话不一定的，这个话是对于真真正正在修行的人，但是在修行的过程中，你就是踏踏实实的，就这么说吧，你现在踏踏实实的在打心中心的坐，踏踏实实的在千座内的这一段就很适合你去纠正你的发心。你在打坐的过程中，你还求你打坐有什么好处，你打坐有什么利益，你打坐有什么就是这个让你有什么不受染着了，嗯，你打坐有个究竟佛果可证，那你就根本就是一个世间人，你比世间人还差，你还多了一层扭曲，多了一层虚伪，你根本都不是一个修行人。就是说到这儿了，不一定适合陈斌。这是说到了这个，然后呢，就是后面说的，他打着他修行的名义，他来干什么呀？他就是说的是这个，哎，我修行能够修行成一个究竟的什么结果，能够修行到一个什么状态，我修行能够修行到什么心态，我修行能够修行到宠辱不惊，哎，我这就是厉害了。 我修行到无求，品质高了。那你是干什么的？你是求状态的，你是求状态的，你不是一个修行人，你不是一个求解脱的。我修行了之后，我得到了什么？我终于甩开了什么？那你是求得到的，你是求甩开的，你也不是一个修行人。我修行，我是为了到一个地儿，我到了一个地儿，我再也不受你们烦了。你看你们这些人烦不烦啊？天天在这吵吵吵、闹闹闹、求求求、折腾折腾折腾。哎呀，我看着你们烦死了，我要远离你们，你们以后再也别打扰我啊！你就是你，那你是求一个地方的，你这不是求法的，你是求一个地方可去的，你也不是求法的。我修到什么相了？修到一个什么样子了？这就是究竟佛果。那你是求样子的，你也不是个修行人。这个样子才是我得有这个身高，这个像须弥山那么高啊，就是这个身高多好啊，有32相啊，80种好啊。你是求相的，你根本都不是求解脱的。一切法应无所求，为啥还要？修净土的很多的师兄都是自己的心态。刚才陈斌说了一个为超脱，那我们就实事求是的说，本来你不是修心中心的，我应该对你客气点，但是从这段经文上不是说了吗？你说你修行是为了求超脱的，那这句话不是说了吗？法名无染，若染于法，有个超脱可求，那是染着，那并不是真正的求超脱，应该是有所求才是无所求。听不懂了，这句话应该是有所求才是无所求，是个过程，这句话听不懂了。这么一说好像都躺枪了，那活该你，你咋回事？你咋会修了这修了心中心这么多座，哪一说都躺枪啊？你咋修的呀？先有所求再无，那你现在是到了哪一步了？你现在是有所求还是无所求？还没说完呢，南永林，我还在接着说这一段，说的老解气了。这个说的是这个法无处所，若着处非求法也。这是说到这儿了，然后的就是说相，然后呢就是不是住着，不是耽搁，不是停留在哪儿。如果停留到哪一个法上，那是求的是一个停留，也不是求解脱。法呀，不是见闻觉知可以得见的，可以得见的。如果是你见闻觉知这个事儿，你认为是这个佛法，那就是你是求的是见闻觉知的，非求解脱的。法是无为的。如果你是就是有为的，你在这加油加油，努力努力，精进精进，你心里头留着这样的一个精进相，那你是求的是有为。你跟世间人努力奋斗去挣钱吧，有啥区别？你就是比他多了一层虚伪嘛，刚才说过了。所以说啊，求法的呀，求法的应该于一切法，于一切法应无所求。这个一切法包括世间法，包括出世间法，这两个法都应该无所求。于一切法就是包括世出世间法，这叫一切法，于一切法都应该无所求。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你就离明心见性不远了，你就算是一个求法的人了。你既然这样的一个求法的人，求法一定能够得法。师兄们还有什么问题？还有那个就是男师兄还有别的人还有什么问题？对对，不离财久了就熟练了，你得去练。南永林，你这千座内你都没有练习不离财，你觉得不离财这个功夫太低了，你不用不离财，你千座内你就这么想的，你就是千座内天天胡思乱想，你都不做不离财的功夫，这样求的都不能生净土，那生前不信佛的，被超度净土的怎么说？那个超度净土的，超度到净土上，只是为了让他方便信佛。在这个地方上，你让我去说那个方便法，我不适合说方便法。南永林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这样求的都不能生净土，那生前不信佛的人被超度生净土的怎么说？生前被超度到净土上，他就是一个信佛的吗？他照样是个不信佛的。超度到净土上有利于他信佛，那就给他超度到净土上。还有一个不信佛的人咋会被超度到净土上啊？不信佛的人他那个啥呀，他自己不发愿往生的，他咋行啊？咋是被超度啊？你说的是哪种情况啊？一般都是生净土都是他自愿发愿去的呀。实修是个什么概念？坐下观照是对于坐上修心中心的人才说坐下观照的。我们说的实修就是指的是六蕴一咒。陈斌啊，我们的修行原理今天只说这一句了，不多说。 修行原理，我们的修行原理跟你那个观呼吸和内观不一样，我们的修行原理是咒语跟手印，这个咒语啊是佛的秘密心语，这个心中心法的这个是六印一咒，这个咒语的来源非常非常的深远，非常非常的深远，我们是靠着这个咒语跟这个手印坐上，咒语不停，手印不散，就这样不得少于两个小时，然后这样连续的不得隔日不休的修满千座，是得佛力自成啊。嗯，我们修行的诀窍是靠咒语跟手印，叠着手印，持着咒语，三密加持，秘密转移第八十层大圆净智，这是我们这个宗派修行的原理，这是说实修的概念呢。不再多说了，再多说不好了，再多说不好了，你剩下来的你爱修不修。观照什么呢？观照就是说的是佛经上说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因生无所住心，佛经上说的那些我们虽然知道我们做不到，观照就是提醒我们去做到它，按照佛经上的去做，这就是观照。刚才的关于修行原理就说到这儿了，这是我们跟其他任何法门都不相同的地方，只说这一次，不再多说了，就是在相，到底是在相还是理想。师兄们还有什么修行问题没有？袁师兄交给你吧，或者淡泊你有啥说的。
好的，我觉得这个没修我们心中心的不大好交流，就像老师说的还没有交流的基础，这个陈斌师兄啊，你还是先去，如果想真正修法的话，还是要起码对这个法门的基本的理论还是有一点点了解，然后再交流，好沟通一点啊，不然我们就是你说的我们听不懂，我们说的你也很多质疑，没有交流的意义了。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儿啊，下周五继续郭老师和大家一起学习这维摩诘经啊，各位师兄再见，老师晚安，郭师兄晚安。